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贝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萌。哎，大家好，小妹，今天一上来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现在中国人姓什么的以什么为姓是最红的？
这个李张王是这个中国三大姓嘛，所以你姓这些姓呢就没有什么好红的，因为太普遍了。所以现在要姓你要姓那种特别，例如说姓习啊，学习的习，那就跟习大大、习总书记同姓，那这个姓也蛮特别，一定跟他有点血统关系。你要是走到哪里，你说你姓习，人家怎么样都心里觉得你可能是很有这个高级血统的背景，就会对你好一点嘛，大概就这样子嘛。
这个趋炎附势，还有什么姓是统计数字来讲，在今天来说是最红的？
最红。就姓这个姓，他就会让人家觉得很受欢迎。你说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姓这个姓的人呢，红人特别多。
红人特别多，有名人哦，就对了。
啊，那当然了，名人重要人物。
姓这个姓的名人特别多，不知道哎，各种姓氏的名人都很多啊。
当然是姓马嘛。
马这个姓也在中国也算是个大姓，可是。最近哪也不算
马英九啊，
他说他早就过气的一个，这是过气的一个人嘛、
啊、马友友啊，
那也还好吧，比他有名的人还多的是呢。
那马云呢？
哦，那你这么讲，那你就跟马云、马化腾那这些是商场上的这个大人物嘛。
什么界的大人物都有，但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姓马的你根本没听过。
我知道马三宝。
马三宝是贺许人物。
马三宝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马三宝不是郑和吗？
哦，马三宝是郑和、哎、我说现在活着的中国人里面姓马的有一号人物、那是不得了的人物。
姓马的不得了，你说但是都不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人里面，马化腾、马云。
而且我几乎可以给你保证，听众朋友，不管你们也在听节目，甚至在教会里边的，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是谁。
那他算什么红人呢？都没有人知道。
哎，所以蒙哥要替他推销一下吗？
哦，我知道了啦，你是不是是马爸爸？
不是马爸爸，
是生下马云的这个爸爸很伟大。
不是不是，这个人呢、啊，他不但是没人知道他，而且他的名字，他简直就是，哎，他那个马爸爸替他取这个名字，实在是，哎，太令人伤心了。他的名字叫做姜马，
还是一个老外哈，有是吧？但他取一个这个华人的姓氏干什么呢？
他不是老外，他是个老中。而且这是他的父母亲是台湾的。
真的还假的？那你这样子很反动了，这台湾同胞啊，然后姓马的，然后搞了洋名叫约翰，马约翰。
姜马这个名字太普通了，他有个台湾名字。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重要呢？
哎，你别急嘛，我就是慢慢跟你说嘛。你现在记得这个人叫做姜马，他的台湾名字叫做马 ，T A 一横 C H I N。G， 所以他为什么叫姜？他可能就是因为他中文名字最后一个字是姜。我认为他的名字叫马大姜，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找不到他的中文名的资料。
C H I N G 啊，
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呢？我先把他的能力跟学历给你念一念啊。那他是美国籍，他当然是个博士，但是他是在英国牛津受教育。不说他的这个所得的这个奖状啊，他的成就，我就单单说他的这个语文，我念给你听啊。最专长的是古代希腊文，
哦，
还有拉丁文，
哦，这么厉害。
他生长的母语是两种，法语跟英语。
他该不会是混血儿吧？父母都是台湾来的。
那我不知道了，我连他的名字都查不到，更查不到他的父母。他长得完全中国样，所以我不觉得他是混血。
哦，那你怎么查出他是台湾男？
你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嘛 ，T A -ching， 一定是台湾来的，没有人这样拼的啦。
哦 ，OK。
中国大陆不用中间那一行，只有台湾的在用这个。
也有可能那个新加坡跟香港也有这样子的拼音啊。
他的母语有两种，一个是法语，一个是英语。
哦，
德语非常的好。
嗯，
意大利语也非常的好，土耳其话讲的普普通通。
哦，
他的现代的希腊语讲的非常流利。
哦，
他从他的父母乘船来的是国语普通话。
哦，
还能够讲基本的雅兰语。
哎呦，啊，这怎么语言有这么样这么特殊的这个语言的天分呢？
对，他现在在学的是圣经的希伯来文，
嗯，
还有呢这个现代的希伯来语。
嗯，你这个资料是从是在那个 wiki 上面的吗？
不是，这是他自己的简历，这是他自己的简历上面写的。
哦，
目前他是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重量级教授，他也是在牛津大学任教。
嗯，
他的主要的研究的就是说希腊的历史、古典时期还有后古典时期一切与城邦政治、历史文化有关的东西。
嗯，
啊，也就是说他所研究的历史呢，刚好落在我们基督徒所说的两约之间，尤其是那个马加比王朝。
那你这马加比，你这样讲，听众听不懂。你要从头先介绍什么是马加比来讲这些。基督徒，你有时候查这个圣经、查参考书，看到这个名字，那其他人谁会注意这个？嗯，你不能说因为姓马的有名，就认为大家对马加比会有兴趣。嗯，
对了，我都忘记马加比也是姓
马。对
呀，
马加比姓马。
这东西我们一定要从以色列的这个王国历史开始讲啦。基本上公元前586年，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出了埃及，后来在迦南地建立的以色列王国啊，就完全灭亡了。圣殿被毁啊，耶路撒冷的城门被火焚烧，百姓被迁到巴比伦，从那里分散世界，开始了犹太人2000多年的流亡生涯。希腊帝国兴起，亚历山大照着旧约末后但以理的预言呢，将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而且那个速度之快啊，是脚步沾尘，没有人能脱离他的手。但是这个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亚历山大突然就死了。死了之后，天下一分为四，罗马帝国接在后面，等凯撒大帝、庞贝将军、窝大维、安东尼奥、埃及艳后，一切的征战落幕，奥古斯都掌了大权，把罗马式的帝国和平呢推展在所有的地中海区。接下来主耶稣就要诞生了，新约就要开始了。那这段两约之间的历史，我们基督徒一向是依靠犹太人的说法，其中最显赫最出名的，在所有的参考资料上都拿来当正史引用的，就是所谓的马加比王朝，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
嗯，然后呢，
但是到底这个马加比啊，以及这个由马加比官方传下来的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被大家当成是绝无问题的珍贵史料的东西，有没有需要被质疑的地方？在希腊示威罗马进来之前，以色列曾经有短暂属于自己的王国、王朝，那个叫做马加比。比如我们上次的节目讲到最后就提出来了，这2000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啊，今天借着以色列犹太人的势力呢，仍然在继续做政治宣传。我们过圣诞节，他们过点灯节、灯光节、光明节、烛光节，哎，这个中文就不知道应该怎么翻了。老中最喜欢你翻一个名字，我再翻一个名字，哎，总之叫做哈内卡。张辉也给大家解释过了，这个九根蜡烛的灯台啊，据说呢就是马加比革命重新洁净圣殿之后啊所发生的一个神迹。因为历史的大纲大概是这样的，这亚历山大死后占领犹大帝，哎，还往东到叙利亚这一带的希腊王啊，干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宗教生活啊，污秽了他们的圣殿，以色列的清心爱主的人呢就 起来与这个恶势力对抗，成功的把他们赶出去，在耶路撒冷宣布独立，而收回圣殿，重新献殿，洁净圣殿，给了百姓呢八天的节期，称之为光明节，也被翻译成修殿节。这个规矩呢在主耶稣来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但是话虽然这样讲啊，那个时候从来没听过什么献殿的时候油不够了，原来只够烧一天的圣油呢，居然烧了八天，这个奇迹啊。那这个奇迹呢就是现在的光明节九头蜡烛的由来。这个奇迹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多久以后的添加？600年以后的添加，谁加的？哎，我们上次节目已经和大家说了，在塔木德里面就突然凭空而来，加了一个这个所谓的神迹。这有没有制造假新闻的可能啊？可能性太大了。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做了好多塔木德的节目啊，这个所谓以色列人的智慧书啊，现在中国人崇拜的不得了的东西啊，其实根本就是罪与基督为敌，最挨主耶稣骂的所谓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口传教训，写成书借尸还魂。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算算时间刚刚好，因为这个九头蜡烛啊，哈努卡光明节点灯的神迹故事被编在巴比伦塔木德里边，那正式开始编写巴比伦塔木德的初期。而为什么要编写这个，我们以前的节目已经说过了。不要说主耶稣以后啊，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信了耶稣，主后第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决定利用基督教来统一罗马，把宗教部并入统战部啊，那原来信奉犹太教的不信耶稣的这些犹太人呢，就两面遭到夹攻啊，恐怕要面临消灭。那怎么办呢？这些所谓的拉比啊，法利赛人的师父们就群策群力，想了一个好办法，编篡了叫做塔木德的东西，说是圣经有两种啊，一种是写下来的摩西五经旧约啊，一种是呢口传的摩西五经旧约。你看这个天才不天才？哎，中国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写下来的历史，还有一种是口传的历史。你们不知道，我现在把它写下来啊，所以你们都知道了。那这东西里边爱加什么加什么，爱添什么添什么，爱立什么规矩立什么规矩，就用这个办法把剩下的犹太人以及他们往后一代一代的子子孙孙啊，关在这个塔木德的监狱里边。那你关在监狱里面，当然要给他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啊，这各种各样的故事要加上神迹的辅佐啊，才能证实我们所说的是真呢、啊。要是再给你有个什么很有趣的传统，七个烛台的金灯台变成了一个九头蜡烛，别人过圣诞节的时候你在家里点点这个，那不是很好吗？就像今天已经不太时髦的这个名词，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一样的道理。那这样的假新闻随着今天以色列抬头，以色列要造国际声望，犹太人要用这个东西不单欺骗他们自己的儿女，要把这个说法推广到全世界上。反正基督的信仰示威嘛，圣诞老人还不够啊，在那个哈努卡啊，光明节点灯节，你有圣诞卡我有光明卡，这保罗的话不是说吗，撒旦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对吧，与你分庭抗礼。哎，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节目要讲的，这个犹太人制造假新闻的本事。你要反对他这个说法，那你是反对他们2000多年来的造势活动。何况你是谁？你懂得他们的历史吗？他讲的当然比你讲的权威啊，拉比讲的当然比蒙哥讲的要权威啊。我们一讲这个历史呢，啊，他成了正统，我们成了韩剧，嘿嘿，门都没有。我们讲的话没人听，哎，但是现在不一样，这个江骂所说的话，因为他的学识渊博，因为他的考古啊功夫非常扎实，他讲话就没有人敢随便把他丢在一边了。而且他啊不像蒙哥，蒙哥在这里搞什么光明节的小蜡烛台啊，不，他所挑战的东西可厉害了，他是直接从这个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犹太人传统的马加比革命、马加比王朝开始做翻案文章，这一下子不得了了。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他的视频，但你要输入的时候你要输江马 Columbia 或者是 Oxford， 要不然你会找到一大堆什么歌星啊，
姜茂这个名字太普遍了。
如果他所做的研究是正确的，他会打翻一大船的历史，他会把这个以色列人花了2000多年苦心打造的一个马加比王朝的形象，以及现在这个光明节的传统啊，给你全部打翻掉。
哎呦，那这个人不就会被谋杀了吗？
他不会被谋杀，他非常的聪明，他也知道怎么写书，怎么去演讲，他甚至到以色列去演讲。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不都是完全维护他们传统，他们也有很多反传统的犹太人，也有很多不信圣经的犹太人考古学家。你在网上也可以看见很多的犹太人考古学家，他们不信圣经的，他们不把圣经当成一个真实的历史记载来说。所以这个姜骂他这些说法呢，在以色列人也可以接受，只要你知道怎么讲。那照我的猜测，他之所以到耶路撒冷去发表了他这个说法呢，那是有点试金石的味道，因为你看他人就知道他是一个做学问的人。那他这个说法既然这么反传统，他除了在牛津讲一讲之外呢，在史丹福讲讲之外呢，他最好的办法是到耶路撒冷去讲。到耶路撒冷去讲呢，他自己也说了，人家提了很多 very tough question， 很难答的问题，那他就着这些东西呢，他可以来考验考验他自己啊，到底这个研究做得透彻不透彻。所以人家跟我们不一样，不像蒙哥就躲在麦克风后面做节目啊，做完了嘿嘿嘿，了不起中文台说这个以上节目不代表本台立场就算了。你从他讲话你就看得出来，他是预备锁定这个题目啊，要和他的同道们是继续翻下去啊。他写了一个很重要的文章叫做 Rethink Hanukkah， 再思光明节。可是他没有直接去攻击这个事情，他只是把所有有关于这个以色列独立啊、马加比的精神啊这些东西呢，从历史研究的阶段呢稍微给你翻炒了一下。可是他这个掀起来的这个角落啊，让你看见呼，这可是不得了，这2000年来这真是犹太人花了很大的苦心去造势。
那你这样讲起来不就跟当初哈，就搞到最后才知道原来孙中山并没有带领辛亥革命，差不多是这样的内容，是不是？
搞到最后就像我们节目里面讲的，才知道这个苏联之所以进到中国呢，是因为孙中山邀请他们来建黄埔军校。
这个早就知道了啦，只是说
这个你知道我们不知道啊。
这个不过这个我说我们以前都一直以为那个辛亥革命是国父领导的嘛，对不对？
他在海外嘛。
对,
对吧，
不，可是不但是海外，可是那时候知道他海外，可是一看我们读的时候是他策划，就好像他连这件事情他根本都不知道，完全是局外人啊。
或者说这个逃难会变成长征，对吧？这也是一样的讲法。
对对对。
那怎么回事的？因为这个姜骂他是专门研究希腊城邦政治的。那马加比王朝，马加比一书按照他自己来讲的话呢，是说因为宗教迫害，污秽了犹太人的圣殿，禁止犹太教，那有虔诚的祭司马塔提亚那一家人就从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啊开始反叛啊，最后呢革命成功，把希腊的势力赶走啊，建立自己的国度，并且洁净圣殿，定下节期，这个叫做修殿节。但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会从约翰福音的神迹讲到这个题目，因为马加比王朝的史官这样记，后来的犹太人这样信，很快就把这件事情联系到但以理书的预言，说圣殿先要遭到污秽，然后呢要被洁净，那这个洁净的角色是谁呢？就是马加比。洁净的事件就是他们所说的灯光节。你看见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没有？这些人是在耶稣之前来的，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洁净圣殿的人？不是，他们反而很可能像耶稣所说的，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那这就严重了，对不对？可是这个历史考证，既然人家已经说了这么2000年了，你要怎么办？你没看见所有信耶稣的人啊，从参考书、注读本到神学院，都是这么讲，都是这么教的吗？现在我们这个姜骂先生来了啊，他不是从信仰的角度去看，他完全从希腊城邦的历史角度去看看这个所谓的马加比革命， 马加比王朝背后是不是还有另一个故事，不是像他们说的这样啊？那这个姜妈是怎么说的呢？第一大问题，讲到希腊整个的帝国的统治里边，他们没有所谓宗教压迫这件事情。
哦，原来都让他们过得好好的。
在这件事情上，一向是让你过得好好的，没有这样的例子。
为什么要革命呢？
来，小贝果然也是博士啊，一问就问到点上了。是啊，既然这样，那这个马加比革命、马加比的反叛是怎么回事呢？姜马是说，那是叙利亚的希腊王和埃及的希腊王彼此征战之后呢，耶路撒冷这一带犹大地的人呢就不是很安分呐，人心思变，不听话。那么叙利亚这边的王权呢，就对耶路撒冷加以惩罚。等于在耶路撒冷里面呢另建一个希腊城邦，有希腊的各种设施，并且不再把犹太人呢视为一个独立的族群，五族共和一下啊。那这个马加比集团呢是比较后来的打游击战成功的一个集团。那至于这个马加比家族当初是怎么样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为了主的缘故啊所以起来革命，这些东西可能是托孤改制，为他们自己当年造反有理巩固王权而造出来的一些史料。那姜马的演讲和文稿我们会放在我们网站上的这个今天节目的日期里边，有兴趣的人呢可以自己去听，不过那些细节以及他的辩证呢是比较枯燥的啊。不过既然专家一说话呢，我们这些小混混呢那底气就足了，因为他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单单从这个圣经传统的角度来看，那你去读这个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问题就很大了。你如果以有问题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马加比王朝了，这些人呢，实际上最像什么？最像现在的这个伊斯兰的激进的恐怖分子。
哎呦，我都不敢回答话。
没关系，你反正已经半天没说话了。他们杀自己的同胞啊！
哎呦，
这就跟伊斯兰这个伊斯兰帝国一样嘛，跟 ISIS 一样啊。凡是不像我们一样激进的人，全部都杀掉。
嗯，
把他们抹黑的非常厉害。凡是与他们敌对的人，在马加比一书、二书里边都被称之为歹徒啊。比如在马加比一书九章七十三节说，那个时候讲到约拿丹。马加比家族的第二个儿子啊，接续他哥哥犹大巩固了政权之后呢，以色列地干戈止息，约拿丹开始治理百姓，并且将歹徒由以色列中除尽。那所谓歹徒呢，就是在前面他们夺权的经过中，凡是与他不和啊，主张与希腊讲和的人，那这时候他有系统的把他们除尽，那这是他自己讲的。你读到这些话需要知道怎么读啊。但是如果他是这样一个倚靠神的人，他做的是什么呢？在他夺权之前，他亲自跑到罗马去请求罗马人的帮助，与他们立约，与他们讲和。因为那时候罗马人的势力扩张啊，已经是很明显的啊，一天比一天强大。他就事先与罗马人讲好了，还立了牌坊，就摆在耶路撒冷，那将来罗马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向你们投降啊！你们不毁灭我们，同时呢，你们帮助我们打希腊人，大体上就这么回事。那基督徒要是稍微读过旧约圣经，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是明明多次被耶和华所警戒，你们不可以依靠埃及的兵马。你今天依靠他，明天你依靠的这根拐杖要刺穿你的手。后来果然是这样，灭了耶路撒冷、拆毁圣殿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加比家族去投靠的罗马人。这种事是绝对被神定罪的，他们却把自己形容成一批啊最忠贞爱主的表率。在亚加比一二书的记载中，动不动就把一些圣经称赞从前以色列人的话往自己脸上贴，那看的是相当恶心。咱们节目讲到这里呢，已经没有时间了啊，只能再提一件尤其严重的。这些人是自立为王，又同时自封为大祭司，既不是出于大卫的子孙，更不是 亚伦的血统。在最后的圣殿里审判耶稣、审判保罗的大祭司啊，正是这些人的接班人。内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不对劲了，但是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参考书里边多少年来却一直听从犹太人的谎言，把他们封为革命烈士，封为两约之间犹太人向耶和华的效忠呢？到底是谁污秽了圣殿，谁才洁净了圣殿？这事儿不是容着我们随便讲的。听众朋友有兴趣，不妨主日的时候去请教一下贵教会有神学院博士学位、硕士学位的牧师们、长老们，好吧？唯恐天下不乱呢。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小贝下会儿再会。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